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小贝又来报道了，我们今天出埃及记要堂堂进入第六章了。
对呀，今天小贝不愿意开头报幕，大概是心情不好。
对呀，对，最近特别是这个听到上礼拜五的这个二三子的节目，哎，真是。
为什么？
哎，不提也罢。
哎，你不提我还想提。
你还想提呀、
你心情不好，我相信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劳资纠纷，一个是这个选举问题啊。那这两个其实都跟我们上个礼拜查的很有关系，只是时间不够，没有继续发挥下去。
对，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哈，这个等于算是史上第一次非常记载，工会对不对？
对了，
推出代表去跟法老谈判，结果最后呢，讲起来算是不欢而散了。
就是了。可是这里边给我们啊带出来的提示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上次大致只在这方面稍微碰了一下啊。怎么回事呢？就是摩西去跟老百姓讲说神要干什么。神给摩西的吩咐也是说呢，你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当然还带着亚伦去见法老，告诉他说我要干什么。然后我事先也告诉你了，法老无论你怎么样做呢，他的心会很硬的。到最后我要惩罚他，我要显出神迹奇事来，他最后他会让你走。这个就是神告诉摩西的做法。
对，
在神给摩西的这个吩咐里面并不包括一个环节，哪一个环节呢？百姓一听到这个事情啊，他们决定罢工。
对啊，他没有先跟摩西讲这件事情。
神有没有意思叫百姓罢工？
不知道啊，这里面没讲啊。
是啊，在没有讲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应该比较倾向于这是老百姓自己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赶快打电话给西雅图啊？
为什么？
对，波音公司现在正在大罢工嘛。
我都没有看新闻了，我都不晓得了还有这样的事情。
应该罢工过了，或者是正在，反正总之呢，这个波音公司的罢工问题现在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应该请他们来听一听，就是说，你说这个罢工呢，其实并不在神的计划里面，就对了。
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不是在讲的是当初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摩西，去告诉百姓说我在办事的时候你们就去罢工啊，来到法老的宫中外面跟我示威，给我助阵。因为你看到我们上次讲了嘛，这个第五章第十节，法老跟摩西他们在讲话，下面就写着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也不可减少。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有一大群的百姓可能在外面等消息啊。
对啊，
所以
讲起来也是很合理的，对不对？我们就有派代表进去讲，我们也知道神要带我们走，那就趁机的休他个几天嘛，对不对？
所以你说摩西到后来也是很冤枉，因为当然法老这边压力一压下去啊，以色列人马上就民心涣散。
对，
然后以色列人的官长第十五节我们上次也说了，官长马上就来出卖百姓，去求法老说你怎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就是说我们怎么跟着大家一起吃苦了呢？这时候的督工就翻脸不认人了，他说你们都是懒惰的，你们跟这些工人一样都是懒惰的，去吧去吧去吧。这是以色列人的官长，这一下子呢两边不讨好，他们就把事情怪到摩西身上。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这平常不认识主，一讲起话来很快就学会这种属灵的讲话，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这讲话不但是很戏剧化、很属灵，而且很夸张。
嗯，
现在虽然做工很辛苦，还没有到杀你的地步，可是你说追根究底是谁使得法老对他们施重刑、下狠手，是什么事情啊？是因为摩西去讲话，还是因为百姓罢工？
是罢工哦，嗯，是
罢工。
而且这个罢工，这我们这样仔细来看一看，这个讲起来真正对摩西发怨言的是以色列的官长啊。诶，他好像没有提到这个百姓到底真正想法是怎么样，好像也还没有讲清楚啊。
哦，不过当然是肯定可以猜得到，这些百姓肯定是跟官长一样讲话的。
真的吗？那这个官，
那当然，
这百姓里面难道也没有挺摩西跟挺亚伦的吗？应该也是会有吧，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中间没有世外桃源，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对不对？
我任何的时代都有这种有识之士，对不对？哎，非常有远见，能够眼光非常的独到的人呢、啊。嗯
嗯，好了，那这个事情，同时为什么说跟选举啊这种东西有关系啊、
哦？群众运动嘛，嗯，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实在应该办到天下大事去。
哦，真的、啊，哎，我也是觉得，这个听完上礼拜五的节目，这不得不讲讲话，这个是不是就让二三子在那边这样讲那些东西，就头皮发麻，
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
了、贵人多忘事啊，
不是贵人多忘事，是本节目概不负责这个原则、
哦、概不负责
对
不是，我都很怕这个，好像人家会认为呢，我们也是这样同样想法，到时候出门被人家扎鸡蛋、啊、
基本上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区别是我们在今天看美国选举的时候啊，不得不去仔细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教会与社会的区别，或者说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哦，选举，每到选举的时候，教会跟社会还有教会跟这个政府的关系很快就会浮上台面。在美国的选举，
美国选举
都以这个离不开这件事情、
对，因为这件事情是从一开头就注定要出问题的。到今天呢，在讲美国历史的时候，尤其现在的教学课程，我们现在小孩子被送到学校，
要不要放一下美国国歌？
小孩子送到美国学校去的时候，他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就得到跟传统的美国教育可能相当不一样的声音啊，看你送的学校是哪里啊，这两边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尖锋相对的。有一批人说，当初来美国的是一批无神论者。
哦，有这种说法吗？我倒不知道哎。
这公然这样讲的、
哎哦、真的、
他说就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所以才要说教会跟政府分离。
因为我要问问我女儿，她到底是学怎么学的。
这个真的很值得去问一问的。
这个做五月花号来这些，他们不是清教徒吗？怎么会变成无神论者呢？
那第一点就是说，当初来美国的不只是那一船的人、
还有六月花号，对不对？
后来这个设立美国的这个宪法啊，建立美国政府啊，独立战争，这些人他不完全都是那船的人啊，他开玩笑。
也有后来加进来的，就对了。
那当然，后来加进来的什么人都有，对不对？但是基本上那一群人之所以离开欧洲，被称为美国精神的代表，这件事情是不容争议的。他们之所以离开欧洲，是因为欧洲的政府干预了他们的信仰。
对，
所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府呢，是说这个政府千万不要再重蹈欧洲政府的覆辙，就是来干预我们的信仰自由。
是，
可是当初所有美国独立啊，在签署这个美国的宪法了、这些人是不是通通就是100%的所谓的清教徒啊，或者什么？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字真的是下的定义太笼统了，但是今天不仔细讲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不是这样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
美国从开头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政府，就是当时浮现台面的，就是好像一些在信仰上、在圣经上比较，至少从字面上来讲比较遵守的一些人。
是，
那些人跟我们今天的所谓主流啦、福音派啦这些信徒的看法有没有差别？可能也有相当的差别。至少有一个统计数字是确定的，就是一起去开会决定宪法的人数比签字的要多很多啊。
哦，那当然，
有些人没签字，
怎么可能每个人签字嘛？
是啊，那剩下的人是不是美国人？剩下的人是美国人。
是啊，
对不对？
对。
换句话说，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某一些 方面是跟别人不同意的，
嗯，
只是人多就得了胜，
当
然，对不对？
嗯，这就是选举嘛，嗯，或投票，
这就是选举嘛，
嗯。
但是美国这个政府跟其他的政府有什么不一样呢？美国这个政府啊，它本身啊有相当多教会的成分在里边。你别看他说政治跟教会分开，他在设计这个政治的时候有相当多的教会伦理设立在里边。
嗯，这我相信，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就把这个规矩立下来。
嗯，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很仔细的去讲新约教会的设立。新约教会里面的设立呢，有这种制衡啊，有很多很多微妙的思想、微妙的设计在里边。那当初美国人因为从政治里面得了他们信仰的自由，
嗯，
那这个要求政府来尊重我们的信仰的自由的时候，就让你看见说，哎，这个本身已经隐含着教会的许多运作是超乎政府之上的，稍微隐含了这个可能性在里边。这当然不是说教会去辖管政府，而是说呢，既然政府无权辖管教会内部的运作，那么教会好像就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团体，存在于美国这个特别的这个社会里。
嗯，
那因此任何时候从政府的方面，这个政府的方面可以是因为票数多，可以是因为当权者的意见改变，从政府的方面，哎，有一些的作为要是被教会人士看为不妥当的话呢，那就会引起相当的反击。
对对，这个是每一届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他们都要很注意的地方。嗯，
对了，
他们的选票可能会流失。嗯，
对，那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呢，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那我讲到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到底要说什么。嗯，我的意思是说，教会一不小心，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总算知道，哎，哎，你讲话的风格了，嗯。
可是基督徒要是一不小心，就会以教会来要求政府，以教会来要求社会，在教会里面那一套，你把它推广到社会上，这就不成了。
这什么叫一不小心？这不是向来就是所谓卫道人士、基督徒他该遵守吗？还要站在教会的观点来要求这个国家、要求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做对的事情？这不就是基督徒的使命吗？你怎么会说一不小心呢？
不对
啊。
人有人的事业，这个人的事业可以说是社会，可以说是政府，但是呢，神的事业只有一个，就是人。
啊，那神的事业不是教会吗？所以教会这个事业凌驾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吗？对不对？所以一切是以教会为最高准则吗？不是这样吗？
哎呀，简单的说了啊，主耶稣最后留给门徒的话，所以你们要去，不是使万国成为天国，而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一个的人，从这个人的人心开始改变他。如果这个人大批的人被改变了，整个社会自然就会有一个所谓我们说多数也好啊，大家所认同的道德标准呢，就会与圣经相合。但是你没办法反过来做，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严格的规矩，对不对？
嗯，
比如说离婚呐、淫乱呐，像我们昨天的节目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讲，每一个人需要从心里面就开始辨别，到底什么是出于情欲的，那些显而易见出于情欲的东西你要抛弃。
嗯，
我们也要求弟兄姐妹这样抛弃，我们也教导这样抛弃，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方法用到社会上去，你只能够让人家得救，得救了之后，当他在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他。如果这个人后来当政了，如果有大批的公民老百姓都变成一个跟从圣灵不随从情欲的人群，那么这一群人群呢，在地上就可能带进一个跟天国比较像的一个政府与社会。
哦，
可是即或如此，你仍然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社会的法律，当成一个对社会的改革来做，不一样的。
哦，所以这个所谓宗教领袖不应该以他是社会改革者自居就对了。
不，你当然可以，不过你在推行你的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个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我没办法把这个话再变成一个好像很严格的标准来说啊，但是当初在以色列的百姓里面，我们就第一次看见这个情况。
嗯，
因为老百姓的思想是很简单的。
嗯
啊，现在神说要带我们出埃及，我们看见这个神迹，也看见他所打发来的摩西亚伦。
嗯，
那马上就要走了，我现在还在这里，
对呀，
这么辛苦干什么？
好日子就要来了嘛。嗯，
哎，神已经要救我了，那我就。 我们就停工嘛。
对呀、啊。
看这个他进攻以后跟法老交涉的结果怎么样？交涉的结果好，我们大家就走了。
嗯，
是不是？
对。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神给你的救恩要救以色列民呢、啊，可是神在法老的身上还有相当的一段工作要做，他还有更多的目的在里边。你不能够照着你的思想，照着你的民主，照着你的投票，就决定我们那天通通罢工，认为这样做呢是与神带我们要出埃及这个目标一模一样，是一致的啊。因此谁能说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呢？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当初这个摩西跟亚伦进去见法老的时候，要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罢工，他们还在这边努力的工作的话，那法老这样拒绝摩西的讲法的话就不太合情理了嘛，对不对
啊？他一定还是拒绝的，因为神已经说他要拒绝了，
哦哦哦，已经说好他一定是这样子哦。
只是法老会不会马上说啊，今天不跟你们吵，砖要如树浇，甚至要加倍的浇？法老会不会有这个反应？
哦，
不一定，
这些苦是自找的，就对了啦。
就说了半天就是讲，
哎，你就是那你就我们花了20分钟就是讲出来，就人有的时候在跟随神的时候，自以为得到一些启示，然后自己就去推演一些想当然的结果，就一去做自讨苦吃。你今天要讲述就这个东西，嗯，
哎，我们尤其是在讲你在活在一个跟神的教会、跟圣经啊不搭盖的一个政府底下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甚至包括美国政府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哦，怎么办？
对不对？
哦，原来我们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哦、你去立法说，你去从法律的途径走说啊，反堕胎啊、
嗯，
反同性恋啊，都已经 too late。
嗯，
因为这只是因为我们福音，我们在造就门徒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在上两代的基督徒开始落后了。
嗯，
没有真真正正把人从埃及带出来，没有把黑暗从人心里面除掉。
嗯，
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景况。那这时候你再从法律上，从我不说这事情不应该做，因为我们在这边是公民，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当然可以去推动，我们可以去选这个票，说我是反对同性恋的，我是反对堕胎的，这当然是可以。
嗯，
那不过这个本身解决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嗯、
本身甚至帮助不帮助福音都成问题。
嗯。真的要帮助福音的话，我觉得投票给一个总统，他说呢，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不用缴税。这样子呢把它选出来的话呢，哎，很多人就愿意信哦。嗯。
是啊，因为我们今天跟中国人。
这不好笑吗？
这个。
我觉得蛮好笑的，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笑？笑一下，
因为我们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啊、
我们困难是什么？对，我们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
遭遇的困难呢、啊？因为很多的困难呢。你说第一重的困难，
嗯，你说吧。
第一重困难，你们传的这是洋教，
哎，这个神我不认识，对不对？
嗯、
他没有这个认同，就以色列人
说，对、啊、
哎，这是我们祖先的神，我们
一个名字那么怪，什么耶和华，对不对？
嗯、对。那第二重的困难呢？
哦，第二重的困难、啊，就是、你这样考我，我到时候就怕讲错，对不对？又被你笑、嗯。
这样说好了，你在美国社会跟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遇见的第一重困难是什么吗？
第一重困难，哎，你干嘛、嗯？你怎么会信呢？这个又不是你们的，从你们那边出来的。
其实不是，其实现在第一重的困难是遇见政治上的困难。
哦，真的吗？
对，因为现在基督徒因为在政治立场上旗帜鲜明，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保疆卫土的地步，我再不这样起来奋战的话呢，我连在收音机里面在讲台上通通不能提任何与创造有关系的东西，与政治有关系的东西，我整个的自由已经被剥削到了一个墙角，我不得不起来奋战。
嗯，
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呢、啊，当我们有这样觉醒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改变这个境况的时候，福音已经在美国停顿了。怎么停顿法？因为美国的基督徒在不信的人心里面，什么叫做基督徒呢？
共和党的支持者。嗯，
反堕胎、反女权、
嗯、
反同性恋绝对不包容、
嗯、
那样的人我不要做，他根本就已经没有在听你福音的内容。
嗯嗯，
因为我们基督徒所显出来的东西，我们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不是在传福音，我们也不是在关心那些罪人。
哦，哎，你现在讲这个不只是在美国啦，这是现在基督徒在全世界给人家的普遍的印象啊，就是你们是一群心胸狭窄，带着很多的成见在看别人的，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最棒， 嗯，
对。那至于你所在传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从你们的见证来讲，所以常常就有人在攻击嘛。
嗯，
他说你们这样子根本不像耶稣。
嗯，
对不对？不是说我们只有这一面，而是说借着这个社会的政治啊、选举啊，以及多少年来福音的荒废啊，到最后我们在起来做保卫战的时候呢，只显出来这一面，让人家看见。
哦，人家抓就抓你这件事。嗯嗯，
对，其他的他不听的。
那怎么办？难道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吗？
这个我们在讲一个现象的时候，再次声明本台的立场，不包含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又听了几十分钟，最后又说没有解决方案，那我们到底要知道这个现象要干什么呢？
解决的方案还是一样，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啊，你可以去投你的票，我们还能做什么？
嗯，
你们往万民去，
嗯，
叫他们做我的门徒。福音、社会、国家、文化，通通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带到神家来的。
嗯，
你别想从立法、从政治、从选举来能够帮助你什么。
嗯，
这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与世界的样式都要过去。这个世界啊，你再怎么选，还有一个王坐在宝座上，那个世界的王其实是撒旦。
嗯，
这一切都是交付他手的，全世界都伏在这恶者的手下，对不对？你美国再民主、再自由、再崇尚这个圣经伦理，你看看好了，只要我们在福音上一懈怠，这些东西通通不可靠。因为你过去这些开国元老多么精心设计的一套东西，今天完全被人家反过来用。
嗯，
今天我们在小孩子在学校教，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是非常肯定的，感恩节感谢谁啊？感谢印第安人，这是学校教的东西。
感谢印第安人哦，感恩节
不是感谢
上帝，不是感谢神哦。
是啊，这个从十几年以前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嗯，哎，可是这样，我们感恩节要感谢印第安，可是印第安人在社会地位好像没有提高啊，奇怪。嗯。
所以就更显明了基督徒是多么样一个伪君子嘛，就是这样子。
嗯，
这说的也对啊。那你只感谢神，你也不能不感谢印第安人。当初没有印第安人，或者说帮助那些从五月花号下来的人，他们活不成的。
嗯，没东西吃。嗯，
后来不管是谁的对谁的错，今天整个美国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地位，对他们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是不是？
嗯，把它当作是列入保护的一种族群呢。
所以我再说呢，这种事情呢，你不能就期望政府去做，这种事情是教会需要切实去做的事情。
嗯，
你说我们能做什么？能做的事情很多啊。
哎，可是照有人的看法，他说：“哎呀，这就是你们这个民主制度的问题。你们只要一个国家出现一个道德各方面非常崇高的领袖，对不对？这个领袖他虽然说用威权的方式，但是多好呢，对不对？大家都跟这个领袖去做对的事情。”
哎，你别说啊，现在很多美国基督徒他投票，他真的是存着那个选一个好皇帝的心态，投票是这样投的。
投票不就是投票机这样按着投？
那
还能怎
样投呢？
但
是你按哪一个呢？他是这样决定的。嗯，如果这个人说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嗯，
就我上礼拜不是跟你讲吗？我觉得这个蒙哥这个预言还是蛮准的。
嗯，
白头发的老马坎，
嗯，
哎，他把这个年轻而且是有一点这个灵恩背景的啊，
嗯，
绝对保守的阿拉斯加的州州长提出来之后，你看果然整个一下子在这个信主的这些美国的选民里面呢，就掀起一个很大的热潮。大家最热衷的就是说，嗯，哎，你看这个人真的是信圣经，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嗯，而且最近这个各大报纸的版面呢，哎，就比较看不到奥巴马，更不要讲他那个副手，那根本就不见了，
对吧？我们当初不就这么讲的吗？他马上把奥巴马的镜头抢过来，这一抢过来，现在还抢不回去。
嗯，
很厉害。可是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选什么？
选总统啊？
哎，不是啊，我们变成在选一个教会领袖了，你知道这意思吗？
哦，
其实一个社会上一个行政领袖的行政能力，跟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教会领袖，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
嗯，
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知道同性恋的人也是美国人呐，
对，
对不对？
对，
当你这样立法的时候，台湾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说，有法律就有法律漏洞，对不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嘛？你立你的法，他可以发动立他的法，到最后我们两边就在那边争来争去。这些人的问题，他的灵魂没有人关心，因为那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是要怎么样把一个国家统一在一起，让一个国家的脚步能够往前行，让大家能够在异中求同。可是如果一个行政领袖这样做的时候，对这些基督徒的选民来讲，哦，你就是妥协了，你就是没有没有站住你当初我选你的时候那个立场。
嗯，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嘛。
嗯， 那今天讲到这里，跟我们要讲的这个啊，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相关性，你一直说很高，到底高在哪里呢？
高就是高在当初啊，这些百姓他们看见神在教会中所要做的事情，他们就直接用行政手段、社会手段想要帮助来达成这个目标。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帮不上忙的。如果我们只从神与他的子民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当然那天就不用上班了，不用打工了，很好啊。可是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一个角色，他们不能这么理所当然把教会功能、教会需要就强加在其余的社会之上，要求社会来这样接受他们。你明白这意思吗？神要在法老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神要伸出他大能的手，让法老容以色列人去，他自己要做成这个事情，他不要你群众的帮助。这是荆棘火焰，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原则。只是这个原则一下子推广出去的时候呢，百姓根本不明白，百姓有自己一套想法。我们上次也说了，就像当初五饼二鱼的时候，老百姓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推耶稣做王。
嗯，
我们不要希律王，这下我不怕你了。
对，英明的领袖出来了。
对不对？嗯，可是耶稣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的意思。
嗯，
哎，这实在是一张啊很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的圣经。因为到后来你就发现，这些百姓当初想要帮着摩西去帮他助阵、去示威、去罢工，不但自己吃了苦头啊，到了旷野也显出这些百姓根本就是不认识神，也不明白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动机，也不是要帮助神，只是想早日脱离苦海，
对自己有一些好处嘛。嗯，
对，讲到最后是这样子。那你可不可以用这句话来评断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在选举上的心态？ Yes， 可以的。
对呀、啊，选举当然是选那个会对自己有好处的人出来嘛。嗯，
对嘛，固然无可厚非，可是、哎，我还是在提啊，不要把教会和社会混在一谈。我们今天这两方面交流是很厉害的，因为社会这样，所以教会需要跟着社会改变，或者因为教会这样，我们人多呢，就要求社会跟着我们走。这个中间的等号，你要是等得太容易的话，就是用小贝的话来讲呢，你会自讨苦吃。你必须在这样的看法之下，才能够开始明白罗马书对那个时候罗马公民、罗马教会的教导，就是说什么在上掌权的你都要听从的。
哦，对对对，以前看那个小贝都很不服气的。嗯，
对呀、啊，因为基督徒直到如今看得很不服气。
嗯，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没有在查这些东西，以后也许有机会去查到，在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哇，那个保罗他那个处理的方法真的是，你甚至不认识主的人会讲他心狠手辣，
血血政策。
对，赶出去就是赶出去，像这样的人把他交给撒旦，是不是？教他的灵魂得救。哎、嗯，请问你，他是在教会里边做，还是在教会外面，在社会里边做？
啊，当然在里面做啊。
对的，他这条表很长。他说，在教会里面，若是有称为弟兄却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是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以。你看这个原则在教会里面执行，可是你要是把它推广到社会上去啊，那基督徒见证都不要做了。今天美国社会就是有这个倾向。
对，因为你人都不用认识了。嗯，
对。那今天美国社会是这样啊，信主的人只跟信主在一起，不信主的人只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
嗯，
对不对？
壁垒分明。嗯，
对，两边凑不到一起。你认不认识什么民主党的朋友？其实连这个都很少。
哦，民主党有啊。嗯，
有啊，
有啊。
那
教会里面有民主党的这个信徒嘛？嗯，
那是很少数，他们不太敢讲话的。
哦，
尤其在美国教会里面，美国教会你去看，你去听，你他们讲台上是公然这样讲的。嗯，你如果选了一个赞成堕胎的，你就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你为你这一票你在神面前要交账，你看见没有？
嗯，
美国牧师真的是这样教的。
对，
那固然我们做公民的有公民的权利，可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在选一个行政首长，不是在推举一个教会长老，这绝对不同的。
对，
我们对行政首长的要求，并不是要求他来执行保罗在教会里面所立的规矩。今天反过来了，教会里面的规矩反而很松，对不对？
哦，因为你这样说倒是，哎，反而在教会里面呢，反而随随便便的哈。
对啊，哪个弟兄行淫乱，我们还不是跟他一起领圣餐，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不说就是了。 对吧？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贪婪的，你看、这些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些的行为的标准。
嗯，
现在我们就说道德规范的标准，基督徒生活的标准，在教会里面被要求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
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反而不提说这个事情，到社会上去要求别人，因为我们基督徒认为这样是对的，因为真是对的。不过这个对是怎么带出去的？你不是用外面的律法去要求，而是从人心里面，你把福音传给他，你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对不对？
你等等，蒙哥，你讲到现在，这个我们的听众里面是基督徒的，各个听的头皮发麻，这个非基督徒听了是拍手叫好啊，真是骂得很爽。
人家是这样讲的吗？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专门立法投票来反对我们的，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我看不见呐。投票大家都很火热，你在投票反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立场，哎，跟你所发动的运动啊，跟你的决心呢、啊，哎，感谢赞美主，我为你竖起大拇指。可是你有没有同样的决心与同样的关心去帮助在这些罪里边的人？没有，哎。人家看不见了、所以现在他们就说美国现在分裂到一个地步啊，是历史上很少有的。
对，其实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啊，就已经这个特别是东西岸的人已经就很明显的觉得要跟这个还这个中南部的这些州想要跟他们划清界限。
对啊，他们现在有人说，哎，其实不是这样分，你是分城市跟乡村。有人说，哎，不是，你是分这个urban area 跟 rural area， 你知道吗？跟是这个城市郊区跟这个怎么讲啊，乡镇地区的对比，讲什么的都有。但是说到最后，这个美国在政治上的分离啊，那个还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从开头就是这样分离，只是这个政治上的分离成了今天传福音的一个头号拦阻。
哦，这个是美国福音的拦阻。
这是美国福音的拦阻。对，
你
就弄不过来了。
对，
你真的就弄不过来了。
那还好啦，这个反正我们这边大批的这个华人来到美国呢，一般来讲刚来说还搞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赶快传福音给他们。
就是啦，说到最后只有赶快传福音给他们。对摩西来讲，这整个事情的解决只有怎么办啊？照着神的时间表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一天都不要耽误，这是他唯一的解路。这也是神给他唯一的办法。因为我们上次就讲了，后来摩西就回到神的面前，把他的苦水啊在神面前吐一遍。
哦，所以摩西也没有去劝他们这些人说，哎，你们要赶快回去工作啊，他也没讲，就对了。
你想想看，他是一个老人，他怎么讲，对不对？他手上的神迹人家也看过，那个蛇也不会咬人，大家都知道，那个麻风好像也不会这样传染，对不对？大家都已经看过，你还有什么本事？你赤手空拳呢、人家跟你发什么怨言，你能够说什么？你能够替神讲话吗？你也不需要替神讲话，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那回到神的面前，神没有叫他去处理罢工问题、工会问题，也没有叫你去把你这个名声恢复一下，因为显然百姓吃苦是自找的。
可是他们不会认为他们自找，他们一定怪给他嘛，摩西
你怪你的嘛，你怪你的。那服侍主的人从这个地方要有一些深刻的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人起来替摩西亚伦打抱不平，你认为会怎么样
啊？有人出来替摩西亚伦抱不平，马上被乱石打死。
可是今天很多教会就没有这样的看见
啊。
你知道神的仆人是干什么用的吗？
神的仆人就是让我们来糟蹋的，是不是？
对。
真的还假的？你还讲对？
尤其一个神的仆人已经离职了，不管是对是错啊，就不要再起来替他辩护，不要起来替他争，不要再搞了。
哦，真的啊，哎呦，
你们一群人就继续往前面走了。
这都是蛮新派的讲法，这不是跟文革那个时候吗？对不对？这个后来要平反，要替他平反，你们当年都误会那个牧师了，对不对？只有我知道这个内容，我来告诉你们，其实这么啊，这个常常会在各个教会里面，特别是要是有这个传道人不欢而散的话，是后来常常会有这一方面翻案啊、平反的问题呀、
所以你说什么是教会增长的这个诀窍？你要是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半的人起来平反，这一个教会就会增长成两个教会，你知道吗？
哦，所以这个是加速分裂、加速增长，也不错，就对了。
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你平反平到最后，你们两边住不下去了。
哦，对呀、
啊，本来是好朋友，本来是好弟兄，为了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尤其是对这个人，你觉得哎，你们冤枉他，你们冤枉他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我跟你讲，神的仆人，尤其他已经离开了，你就不要去替他平反，自有神会替他伸冤，就把这个事情稍微按下去。那要服侍主的人，这是第一个功课，你得吞得下去啊。
哎，
就是要被人家冤枉。
我们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谈一些比较实际上的问题。哎，
小贝来了，
我讲真的嘛，对不对？这种情况要是说，哎，这被冤枉，你认为被冤枉了，这个传道人他离开之后，但是呢，他跟你打电话啦，告诉你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有一个新的聚会啦，对不对？他要重新开始啊，他的看见跟这些教会其他人不一样啦。那你心里既然觉得他是冤枉，那你就可能会说，哎，我为了要挺他，所以我只好到他那边，然后就，哎，这个那这个蒙哥，我们就讲到这个实际的问题啊，就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啊，他可能他的教会现在正面临这个问题啊，哎，讲一点来听听吧。
哎呀，你是喜欢唯恐天下不
乱？我怎么唯恐天？我讲的很实际。我们现在世外桃源标榜就是我们讲的都是心里话，对不对？既然这么背负着一个敢讲的名号，那你这不能遇到这个问题不敢讲啊，对不对？
好，你说怎么样？所以一个传道人离开，他要开始他另外的聚会。
我们讲一个，就说有一个传道人，我本来也蛮敬重他的啊。那个假如这个教会里面呢，有数位传道人 ，OK， 有一个传道人可能因为什么理念跟其他的不合啊，然后或者是说被冤枉什么事情，那他就离开。离开之后呢，那本来是离开，那就好聚好散，也不要口出恶言，就让事情过去。但这个离开的这一位，他要是呢，他也不愿意呢离开这个他现在在服侍的这个工厂啊，他觉得这里还有他发挥的地方，所以他就是这个他可能又打个电话，或者本来跟你关系就不错，他就说他现在在哪里重新开始一个聚会，你愿不愿意过来跟我一起同奔天路，一起开创教会？那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他心里就很挣扎了，对不对？他觉得他对他原来的教会也没有什么怨言，他也觉得蛮好的，可是这个传道人他又觉得他好像受了什么委屈，那我要是不跟他去的话呢，好像我又没有挺他，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哎，这个其实里面有好几个问题。简单的说，你把那个传道人的电话给他拆掉，所以他不会乱打电话。就是、
你这是什么答案啊？
这个答案很重要。
人家他什么电话？这个人家他还有手机，对不对？哎，搞不好师母也会 call 你，那怎么办呢？
哎，师母是另外一个问题。
哦，那我们再先暂且不表师母，就这个传道人也是很诚意的啊，他也是告诉你说，哎，他愿意在这边重新开始啊，对不对？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这边呢？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基督徒，他可能会脚踏两条船啊，他就是他也去这个，他也去另外去那个，所以变成要赶场了、啊，对不对？礼拜天还要赶两场的聚会，说
赶场还没有关系，这边的事情往那边传传，那边的事情往这边传传。
哎呦，那问题可能会越闹越大呢。
哎呀，这些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很好解决。
开头的时候，
你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因为就小贝出钱的知道，目前休斯顿有现在这样问题，就超过三个教会。赶快讲。
哦，真的啊？哦，华人基督徒教会是不是也在里面？
哦，没有啊，我不太清楚那该教会啊，我你不要，你是剪掉，
你别装蒜，
对不对？你就已经讲过，环球教会屹立于休斯顿二十余年，历任七任牧师屹立不摇，开玩笑。
这个一个智慧的人呐、啊，他在纷争的起头就把他止息掉了。
你这个等于有讲明，那我也知道，那一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那就是前面不要弄就好。那以前现在是说已经做了怎么办呢？
这还是一样，你得回到前面啊，你得回到你真的要说解决的办法，那个当事的人他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在问题还没有变成这么严重的时候，他就一定需要知道怎么样把他止息。而且当他止息的时候，有几个字是保罗所讲的啊，保罗所讲的是非常非常可爱的这几个字，这个我们应该常常把它写在桌子上，尤其服侍
可爱的可爱的口诀。
对，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哎呦
这个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嘛。对不对？
那你
没有办法让人家不欺压你，你没有办法让人家不亏负你，你更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和你有一样的看见，对不对？
那为什么每次走的都是我呢？对不对？为什么没看见不同走的不是别人呢？
你知道情愿是什么？情愿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好事啊。
哦，
对不对？ 你看一个女孩子嫁给你，我情愿嫁给你，两个工作让你选一个，你说你当然选那个，我情愿做这个嘛，对不对？情愿吃亏，情愿受欺是什么？一有问题出来啊，哎，所以你刚才讲的是很对，你要服侍主，你要做一个传道的人，那你首先你知道这个工作是干什么的？人家倒垃圾用的，那上次我们说过。
哦，就是人家把垃圾倒在你的身上。
对，
哎呦，我都不知道，蒙哥，前几天我们家那个垃圾就是没有人来收，我都不知道我可以拿到你家去。哎，
你当然可以拿到我家来，对不对？
可我会先被你打一顿，对不对？
不会，你不要借我的车子来装你的垃圾就可以了。你用你的 Mercedes Benz 把它运到我家来，我的垃圾桶一定给你装。
嗯，好，嗯。
哎，小飞真的有 Mercedes 是吧？
哎呦，开玩笑，你怎么知道？这边还要挂好几台哟。嗯，
哦，真的。哎，不过说正经的了，你要服侍主呢，就必须在很多的角色上、功能上，哎，为人上，各方面你得像主。那主耶稣是什么呢？他是把以色列家的罪孽啊都扛在身上，然后背到无人之地的那一位。传道人一定要有这种见识跟心胸，尤其做传道人师母的啊，你得打定了主意。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问题，谁把他背走？传道的人，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哥哥的，做姐姐的，要有这样的心意，不要替自己伸冤，愿意把各种的误会与责难背到无人之地，这样才是好的。那如果有人把这些垃圾背到无人之地，弟兄姐妹也要有这个见识，不要再去把它捡回来 recycle 啊。但是教会在这方面的见识啊，往往就更差。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啊，他很有意思啊，
嗯，
他是责备教会啊，他不只是责备那个当事人，因为教会到后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的，
嗯。
对不对？你读哥林多前书啊，当然你要是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打电话来，我们一定送你一本圣经。这圣经这东西非常宝贵，它是一个手册，它非常实用的。
嗯，
那哥林多前书他在讲教会的事情，他从第六章第一节讲到第八节，这个讲是这个顺序讲啊，事情发生的顺序是反过来，发生的顺序是从第八节往回去发展
的。真的，这你是怎么读出这个东西来？
哎，你就是读读你和实际想一想，你就慢慢想。
真的，我这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他这样记得，就事件发生是倒过来发生，那这没有人告诉
我
们。我
讲给你听，我讲给你听。第八节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教会里面有欺负人的事情啊，这个当然和我们刚才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总之教会里面有欺负人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错。
不用再跟听众解释了，你看蒙哥怎么欺负小贝就知道。
就是了，就是了。那第二个呢，你要让这个问题不成为问题，小贝必须干什么？情愿吃亏，情愿受欺啊。
哎呦，
对不对？
讲得真揪心呢、
啊。
嗯，
就是啊，连启牧昨天上来做节目，对不对？他扮演小贝的角色，他也需要连带跟小贝一样，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啊。那第一个错是欺压人，第二个错呢是有人假如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
嗯，
这是第二个错，对不对？第三个错你再往前面一节，下面会引起来什么事情？你们彼此告状。
对呀、啊，就彼此告状了，嗯，
对，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是反过来发生的，越往上这个错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你最后只有教会切开来。那时候你怪谁、嗯、你怪开头的时候为什么要欺负人，尤其是怪那个被欺负的人为什么不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对不对？而且在那个时候你需要心里面有一个明白，你需要有一个考量。
嗯，
哎，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刚刚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对不对、嗯、我跟小贝说再等我五分钟，等我五分钟干什么？
哦，原来你就是让人家欺负你五分钟然后再来做上节目啊？不是啊、哦、
不是啊，正是有类似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地方呢，别的城的一个传道人打电话来啊，
哦
啊，有的弟兄就是看他不顺眼，你怎么办？
嗯，
对
对啊，那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一些人就特别看他不顺眼，对，这个时候传道人怎么办呢？嗯，
你需要学摩西的样子摆低姿态啊，你摆到低姿态，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哪怕是跟神告告状，哎，神没有意思要继续处理这件事情呢、啊、 这段圣经最特别的就是这一点了。百姓简直就是对摩西亚伦气得不得了，然后摩西也回到上帝面前说，你看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那现在摩西跟百姓中间的冲突是很大的，他被冤枉得很厉害啊。
对呀、啊，神应该出来说说话了嘛，
对嘛，稍微安抚一下也好。
对呀、啊，再弄一个神迹给他们看，说这个真的是我的仆人，你们现在搞不过，但是没关系，他一定会带你们去。他最起码要给民众稍微这样安抚一下，
对嘛？这又来了，我们又来了，这是第五章的结束，把第六章盖一盖。你想想看，神应该怎么做？神会怎么做？照你的意愿的话，你盼望神做什么？
神马上来到以色列民当中，再行一个神迹啊，惩罚他们，或者是给他们一个警
惕。以后在旷野里，在过了很多很多次重复的事件之后，在以色列人献了祭之后，会幕搭起来的之后，确实，神突然显现的时候，就带来很大的审判。
嗯，
但是在那个之前，
哎，没做什么呢？
又一次，对。第六章他完全不提，好像没有看见摩西在百姓面前的难处，他仍然告诉摩西说，你现在你必看见我干什么，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他一点都没有要把这个百姓的这个罢工啊、不情愿啊、埋怨啊、这个对摩西的不满意啊这些事情来解决解决，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意思。
哦，他没有这样的，那好可怜的摩西啊。嗯，
是啊，你看他不但告诉他，我仍然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跟你讲的，我专心在法老身上，我要用大能的手啊，不断的来打击法老，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对不对？那最后法老会容以色列人去，容他们去的时候怎么去的？赶出去的，不是送客啊。
嗯，也算是对他们蛮好的，还要他们先在国内搜刮一阵，然后再让他们走啊，还算不错
啊。那个是后来的事情了、啊，而且那个也是出于神，神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这个所谓赶出去，就是从今直到那一天了、啊，恐怕以色列人的好日子还没来，对不对？
哦、那
我们要假设，另外一个情况是这样：假设以色列人没有发动罢工，那神是不是还是照样会把以色列人带出去？
那当然是了。
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少吃一点苦头？
有、哦，有可能、哦、
有、这就是我要说的、哦，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当然，你说他罢工了、游行了，对不对？示威了，以色列人最后还是出去了，哎，那是不错。那
你怎么又回到这？你还没有回答我那个传道人那个问题啊？难道只有一个原则吗？
啊、
你就只要
我
只要情愿
忘记了，
只要情愿吃亏这样就好了，你就解答就这样解答了。
哎，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情况里面，而自己的心里面有争竞、恼恨、苦毒、嫉妒，这个不见得是你自己的错啊，可能百分之百别人的错，可是你发现你自己里面有这样反应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保守你的心，你就知道怎么样在争端开始的时候啊，在争竞开端的时候就把它止息掉了，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个智慧，要不然这个事情一定很快就飞快的发展下去。发展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保罗出来处理的时候，那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回头讲啊。但到最后保罗出来处理的时候，要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已经离开哥林多，已经到了别的城了，已经回到亚细亚了，那保罗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这时候不能不处理了，赶出去，没有别的办法了。赶出去了，就是这么，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是不是？他赶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人这么坏要赶出去，他说你们教会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处理，他在责备全教会。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呢？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将来是要管辖将来的世界，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这就是他对教会的带领与教导。你看这个原则真的是跟在社会上处理问题的原则很不一样，你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的，你也不能指望把保罗选成总统，然后保罗就能够把罗马帝国带来一番政治革新，那是两回事情。你看到一个人能够有政治革新，你要选他你就去选他好了，但是教会行政跟社会行政应该是分得很清楚的两码子事儿。你把教会里边的规矩硬推到，无论是借着立法的手段、选举的手段，硬推到社会中去，那教会就像从前的天主教廷一样、罗马教廷一样，在一夜之间可以从帮助人的变成了压迫人的。 在个人的层面上，在教会里边，我们应该情愿吃亏，情愿受欺。那么教会在一个社会里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当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哎，这个我们应当好好想想啊。这种事情你拿别人的答案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在里面凭着信心，凭着你在主前的领受啊，自己做一个决定。那至于回到刚才所说的教会内部问题怎么处理，仍然是在他小的时候，在问题还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负责的人，长老也好，传道的人也好，他心里面一定要保守得很清楚。你不能带着气去处理问题，带着气去说话，不对。
嗯，
是不是？你要向同性恋的人传福音吗？你心里面必须先得接纳他们。
对，
这确实是如此的。
嗯，
对不对？你要向台湾同胞传福音呢，你就不能说凡是在政治立场上主张台独的都是卖国贼，那你就不要去传你的福音。
嗯，
他不会信你的。
嗯，
是不是一样的原则嘛？
哎，那这样说来的话呢，那最后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终究还是没有进到第六章了。嗯，
哎，我们开始进了第六章第一节，就是刚才念的那一节。
哦，就第一节而已啊。嗯，
对。但这个第一节要进去之前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社会问题啊、政治问题啊、啊群众运动问题啊，需要稍微和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啊。或许他没有真正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在一样的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面要明白啊，千万不要在这个东西上面过度的一头热。你过度的一头热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们谈论过的，一个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你可以有政治立场。但是你要是这个政治立场变成你的政治情绪，它就变成妨碍福音的东西。
嗯，你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情绪误判很多事情，
你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情绪吃很多的苦头。
嗯，
当初老百姓的就是一个什么，他有了政治立场了，他有了政治情绪了，因为神要办的是一件政治的事情，要把你们从埃及这个政权底下带出来，对不对？可是神在讲的也不真的是这样，他是因为从这个苦情底下带出来，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政治行为，因为这个政治行为你有了很强烈的政治情绪，你发动罢工，你发动示威，是不是？到最后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你如果不这样做，神是不是能把你带出来？是。那我们到底我们的职分是什么？今天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传道的到老百姓到信徒，我们主要的职分不是要选一个这个能够相信圣经的美国总统，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赢得更多的灵魂，让全国的人，让全中国、全美国、全世界的每一个灵魂能够归向主。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不让人，我不让我的任何的东西挡在这个福音面前。
这保罗的名言呢？
是啊，免得妨碍了别人嘛，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忘记。那今天我看见一个很值得让人家忧心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基督徒在选举的这件事情上，呵，那个劲儿可是够大。
哎，这个现在这还算，哎，这个其实现在选举，美国人选举还算平和啦，那还不算这个，对不对？
他们现在投票率已经是不断不断的提高了。
对
啦，那提高的时候
是干什么？还是蛮低的啦，还是蛮低的，还是低于50%啊。嗯，
哎，这个已经有点像球赛了。球队了，我这边是这一队，你那边是那一队的。
嗯，
你那边进球我就虚，我这边进球我就高兴。
嗯，啊，小贝从台湾来对这个非常的习惯了。嗯
嗯，可是直到你把这种热心和勇敢拿来做在传福音的事上，你这一切的努力啊，到最后会看见种的多收的少，而且许多许多的人要被拒绝在救恩的门外。不是说我们不要投票，或者是我们不要在社会上推动一些我们认为更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学校比如说我们要祷告，我们难道我们不能祷告吗？这是确实是对的啊。不过你要知道，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只是把某一些人越来越拒在福音的门之外。而今天我们被逼到这个地步，出此下策啊，起来在这个社会上做这一番保卫战，说穿了，我们不怕重复这个话，只是因为过去10年、20年、30年，在福音的工厂上，基督徒荒废掉了。要不然，你根本就不需要出来立这种法。今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尤其不要忘记啊！你同时可能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别的事情，关心他们的事情，让福音能够很清楚地传到别人的耳朵的事情。
嗯
啊，那如果我们投票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个人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投他，这固然是可行的一个办法。 可是这个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啊？如果你看这个人居然他信主，他居然去投一个那个赞成堕胎的人，哎，我选举总统是看他的行政能力，是他带这个国家，而并不是看他反不反对堕胎。当有人以这种说法来说的时候，哎，你也不要去定罪他。
对。
你不能说呀，你们只看财不看德，怎么可以呢？嗯，
对，不需要做这样的推论，因为我不是选他出来带领教会，我是选他出来，因为他的行政能力，对不对？那我看的问题很多，我喜欢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啊。那你说，哎，如果道德的标准你不能去投票，那麻烦，这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呢、啊？嗨呀，那你去挑吧，是不是？
嗯，
有哪个人不在这里出个错，那里出个错了？
对呀、啊，人呢难免出错啊。嗯，
你光是把自己的太太休了，另外娶个老婆的就有多少？
嗯，
是不是？那你要怎么说呢？所以在别人看起来，我们这些的说法是非常非常的伪君子的。
嗯，
讲到最后呢，那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原则，尽管这个原则没有讲到问题的根本，那就是政治归政治，教会归教会，社会归社会，教会归社，教会归教会。
蒙哥，这不过这十个字也可以吃螺丝，哎，
就是啦，就是你看保罗讲的话多么多么的清楚啊！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或贪婪勒索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然后他就接着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成为弟兄的行淫乱的等等等等，那你就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
嗯，
教会归教会，
讲
得很清楚。嗯，哎，教会归教会，社会归社会，你得弄清楚、嗯、啊，不要把两个颠倒了，秩序弄混乱了，那会无所适从，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纷争嫉妒出来。
嗯，
那神当初对摩西说什么？专心在对付法老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叫百姓去对付法老，他在当时也还没有叫摩西去对付百姓。
嗯，
所以这些事情呢、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啊，尽管这时候真相未明啊，结果如何我们还不晓得，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在这几章圣经面前有一个深刻的痛定思痛的思考，我们才不会白白读这些圣经。好了，准备今天蒙哥发表政见到此为止。
嗯，对，今天虽然蒙一听蛮枯燥的，但是倒是也是蛮实用的。嗯，
好吧，多谢小贝捧场，
好，下回再见。
耶稣爱我。
你担心自己儿女的救恩吗？你关心周围那些可爱孩子们的灵魂吗？你是否盼望教会中的主日学能有更好的师资，让孩子们在离家上大学之前都能真正认识主？你梦想过遇见一个有儿童布道恩赐的人，能把你四邻的孩子都带信主，又领他们成长吗？盼望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答案不在别处，答案就是你。感谢主，在您信主之前，在您不知从何开始的时候，主早就在美国预备了工人，为这一切打好了基础，就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童工们，他们有一套套诀窍、课程、方法可以传授给您，让您也能成为一个领孩子归路的精兵，并且在休斯顿本地就有一位多年来为主重用的夫妇，全职在做这一件事，就是 Uncle Dan 和 Darlene 阿姨。你知道在美国 85% 的人若在14岁之前没有接受主，就一生都落在救恩之外吗？你知道一个向儿童传福音的工人，他的收成常常是成人工作的30倍、60倍、100倍吗？你知道单单今年夏天在休斯顿，我们就看见600多个孩子接受主吗？如果主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与装备，请您立刻打电话来报名，达令阿姨会亲自回您的电话。课程时间是从9月15日起，每周一晚7点到9点半，为期11周，地点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电话是281-561-9747 281-561-9747。这样多的孩子，有如迷路的小羊，失散在外。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愿主加力量给您回应他的呼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